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每周六晚收听我们西雅图少年说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Chelsea。 在节目开始之前，先让各位嘉宾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 Kevin。
大家好，我是 David。
大家好，我是 Lucy。
大家好，我是 John。
大家好，我是 Jessie。
谢谢各位嘉宾。人的一生会遇到许许多的人，许许多的事情，一定有一个人或者一件事情是留在你记忆深处的，让你不能忘记的。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你记忆最深刻的人、地方以及事情。那你们记忆最深刻的人是谁？是因为什么事情让你记忆深刻？
我记忆最深刻的人的话，那总不能算是家人。那么接下来的话，我觉得应该就是我的老师。那么他的话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让我觉得就是记忆深刻，但是由于就是每一天上学的时候都可以看到他，然后而且他由于就是小学里面没有那种走班的，所以他数学、英语、历史、地理全是他一个人教，所以一天到晚就是在教室里就他一个老师，所以我就对他印象很深刻，因为一旦上学就能见到。
我记忆最深的是也是我的老师，但是是在我中国的外校，他的名字叫Mr. McCormick， 然后他自己称自己为 Mr. Handsome， 然后就是帅先生，就是因为他的名字对某些同学来说，因为在中国对某些男生来说很难读，然后他就把自己称作这个，这样别人就读得更加方便一点。并且他讲课的时候也很幽默，经常会带有一些就是幽默的方式来上课，而且他也就是很和善，并且同学都很喜欢他，我也挺喜欢他的。
就是除了我家人以外，我印象最深刻的人，我想说，如果说实话的话，我的也是一个老师，是那时候在中国教了我差不多五六年的小提琴的那个时候的一个小提琴老师。然后他是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在以前的节目里面提过，不过就是他是上海很有名的一个老师，然后他现在已经大概七十几岁了，非常老。但是在那之前，他小时候曾经学过很多艺术，然后小提琴也是其中一个。然后他后来就一直从事教育事业好几十年，他有很多个有上百个学生，然后他的学生每年都会在上海的就音乐学院的考级小提琴考级里面得到很高的分数，然后他的荣誉也很多。但是那个时候我跟他学的时候，我才刚学大概两年，然后拉得非常不好。于是就一直挨他批评，然后就中国老师嘛，然后他脾气非常不好，一开始上课一开始的时候还可以，大概过了五到十分钟，脾气瞬间恶化，然后接下来他就是如果我拉得不好的话，他就会一直把我骂到课结束为止，然后我很多时候我上完课以后都感觉都要崩溃了。然后但是他这样对我严厉的老师对我也有好处，然后我觉得他教给我的东西实在是非常多，我永远没法忘记他。
那我记忆最深刻的人就是我的钢琴老师。那我钢琴呢就是七八岁开始弹的，但是我现在讲这个钢琴老师不是我最开始那几个，就是我最近还是跟他学的那个，然后他呢我对他很深刻，因为我一开始弹钢琴，我都不知道就是弹钢琴是可以有 classical music， 我之前那些老师都是弹那些什么 Christmas music 或者什么就是chopsticks 或者什么就是很简单的曲子，然后这个老师就 introduce 我 to 那个 classical world， 然后他就是让我看到就是音乐可以这样子，就是不是总是你平时听到的就是 classical， 我们很少听到，但是它是存在的。然后这个老师呢他又鼓励我去参加比赛，如果他没有就是 总是推着我去做新的，那我现在没有在我现在这个地位，然后没有就是有这些比赛的机会，然后就是我有时候弹的不太好，然后他也不会骂，但是他就是回家时候他会布置一些作业，好像你这个要练五次，然后怎么怎么样，然后就是很急，就是那个 competition festival competition 的那个时期的时候，就是很紧张，然后有时候我就是弹的不太好，然后他会就是邀请我来他家，然后就是免费上课，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挺激动的，因为老师很少老师会就是给一些免费的课，但是这个老师会，因为他真的是爱他的学生，然后他真的想他学生好，他不是为了赚钱而就是交情。
那是我印象最深的，不是老师，是我的外婆，因为我从小生下来以后，那差不多第一那两三年左右，都是在我那外婆家的，所以我就差不多那一直跟着我的外婆，那一起那在一起。
嗯，那我的话，我的也是一名老师，就是其实每一位老师就是都比较深刻，因为就是记忆比较深刻，因为这些老师都特别有意思。那其中记忆最深刻的一个就是五年级的时候，五年级的因为前一个语文老师就是去别的地方工作了，然后就突然带了一个就是补的，就是跟那种代课老师一样的，但是也是就是教语文的。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我之前的语文成绩特别特别差，基本上都是一到五年级都是80多分左右。然后因为就是因为这个老师他们上课，因为这个老师他不是很严厉，所以上课的时候没有很多人听，然后我在那个时候就是老师看到我的语文不好，然后就帮助我，然后把现在就是把语文补到了就是也不算很高的分数，就但是至少就是每次考的时候能在90分以上了，所以我这个是对我印象比较深刻的。那说完人，那你记忆最深刻的地方是哪里？是因为什么让你记忆深刻？
我觉得我记忆最深刻的地方应该是，这个地方的话，我不知道这个地方到底是多少大小，是就是一个，比如说一个房子或者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很大的区域，那么我就干脆把它变成一个城市吧，因为一般来说城市的话就是以旅游去某一个地方会经过，一般来说都是说城市的。那么我觉得我最记忆深刻的城市是上海，因为我在上海住了将近9年，除了我是出生在美国并且现在在美国，但是其他的就是从1岁多到快10岁的时间我都是在上海的，然后我也见过很多地方，虽然我小时候去过的一些景点，比如说我小时候去过一个上海的东方明珠里面，但是我现在都不记得了，但是我还是对很多地方都印象深刻，所以由于我生活的时间长，所以我印象最深刻的城市是上海。
我记忆最深刻的地方应该是我在我小时候在苏州生活了几年的房子，那个房子算是有点破旧，因为我们当时很穷，然后但是就是当时有很多动物，并且也有一些很好看的那种植物啊什么的，反正我到现在对那里印象还是非常深，可能不算是最深的地方，但是在那里印象非常深，因为我在那里小时候生活了几年，在那里有很大的快乐。
我小时候也在上海长大，但是就是之前嘉宾已经说过了嘛，就是我想说我 旅游去过的一个印象很深的地方，是我住在美国的奶奶的，在就是在密歇根的这个森林旁边的那个房子那一滩区。那他那时候花了很少的价钱就买了一个平方英里，一个 square mile 的一个很大的区域，都是森林，然后也做不了什么事情，然后也不能随便砍伐，但是就是买了，就是算是归他的地，然后地里面他都可以打猎什么的，然后那里环境非常好，空气很清新，当然空气很清新，因为住的人非常少，他就是在周围都是农场，然后那里就是使我与之前一直长大的都市的这个环境分离开来，让我有非常深的印象。我在那里可以开电动车，也可以就是住在非常大的房子里面，让我感觉就是与平常那种忙碌的生活有一种截然不同的感觉。
啊，那是我印象最深的地方，应该是我的老家，因为我在那个老家我是生活了大概八九年，所以我在那里做过很多事情，所以我印象真的也算比较深的。
那我就是最深刻的印象那个地方，就是我刚才说的是我钢琴老师嘛，那当然是他家的，因为他在他家教钢琴。然后让我最深刻的是因为它里面只有两个 grand piano 是 side by side， 然后这个我觉得就是挺 special 的，然后他也是挺有钱的，然后我就看到就是哇，他有两个钢琴，就是他一定是很成功的，然后我在这里一定要努力，因为他钢琴那么好。
那我就是记忆比较深刻的地方是就是北京，因为我是应该大概一岁半的时候，快两岁的时候搬，就是去到北京住的。因为之前都一直在就是我的外婆家住。然后北京呢，它是一开始我去的时候就只是在比较就是靠近市中心的区域，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太贵那个时候的房子，然后就租了一个，然后在那边过了大概一两年，然后才搬到亲戚家嘛，搬到亲戚家，然后我们家，之前房子在装修，然后那时候就看着那个，因为那个区也是可能比较老，就比较乱，然后我就想北京怎么就是这么乱啊？我一开始还不喜欢这个地方，然后过了几个月以后，然后我们就去搬进我们新家了，但是一个特别高特别高的楼。然后它是一个就是比较大的小区吧，绿化比较好。然后从小就是从大概两岁半，然后长到大概十二岁半的时候，然后过来美国了。所以这个对我来说印象也是就是比较深刻的。那你们印象最深的事情是哪件事？是因为什么让你印象深刻？
最印象最深的事情的话，那我很难说，但是因为事情每天发生的事情再加上就是这么多年来发生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但是我现在想到一件我印象非常深的事情，是在大概半年前，我们全家去一个就是室内跳伞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在一个建筑里面，它会当然价钱也蛮贵的，就是你去穿一个专门的衣服，然后到一个建筑里面，然后这个建筑底下会有很强很强的风飞上来，这样子的话它会把你吹的，只要你在这一个建筑里面，那你就会直接往上，然后如果你的身体横过来的话，那你往上的更多，但是这个风一般来说对初学者的力量，你竖过来的话力量还不够大，所以你竖过来的话就会掉下去，但是如果你横过来身体张开的话，底下的风就会把你一直往上吹。这个的话我玩得非常高兴，然后我还学会了就是一个教练带着每一个人上去，他牵着人手，当然教练自己也是在飞，然后就是让别人保持平衡，因为假如保持平衡保持不好的话就会掉到底下的那个网上面去，就是，然后后来我们出了一些额外的价钱，然后让教练教了我 教了我们学怎么样转圈，就是怎么样在这个气流底下往右转往左转，然后虽然这是半年之前的事情，然后我就是可以说记忆犹新，我记得那时候发生的事情，然后这个事情我印象很深。
我印象最深的事情是有一次我爸爸妈妈带我去打枪的地方用真枪射击，因为我就是刚来美国以后，就是来美国之前我有将近十年都是在中国生活的，并且中国没有任何一把真枪，我从来都没有碰过真枪，甚至连见都没有见过。而到美国的话，我就可以碰真枪，而且还可以射真枪，感觉就是很好。虽然当时我耳朵震得很痛，虽然有那种耳机，但是耳朵还是震得很痛，但是我还是玩得很开心，记忆很深。
我印象最深的事件我记得很清楚，是我那时候中学在中国八年级毕业典礼的时候，因为我那是个国际中学，然后当时国际中学的就是要求就是中国的国际中学的人是我们的学校的所有人都不参加高考，也就是很多人都是要么九年级就要么九年级出国或者说是参加那个继续读国际学校，要么就是八年级就去到比如说就是最多的就是美国，因为美国的八年级九年级就是高中，所以很多学生在中国八年级上完以后就直接离开中国到美国来读高中第一年，然后我也不例外，我也是这样。所以我们班那时候有大概七八个人，也就是差不多三分之一的人都要在八年级时候走，然后那时候由于就是八年级实际上不是毕业典礼，但是由于这么多人就走了，他们就举办了一个毕业典礼，然后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有各种表演，然后我还有就是同学之间做各种活动和游戏之类的，然后还吃饭，然后后来我们所有的同学都做了很多那种主题活动，还很感让我就是很感动，然后我估计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这件事。
那我记忆最深刻的事情就是六年级吧，就是六年级，我六年级是在就是我们美国是初一，然后是 lunch time 时候，你可以到外面玩，就是很像就是小学一样，就是每天可以到外面玩。然后我在外面玩的时候，我跟几个同学要玩 tag， 然后这个 tag 呢，就是大家来选一个人，然后那个人要追人家，然后如果摸到你，你就变成那个要追别人那个人了。然后我们玩 tag 的时候，我们是在一个 soccer field， 然后 soccer field 有一个 fence， 然后我有个同学，就是我们在里面 fence 里面，然后那个人一说 go， 我们全部都就是全部都跑到就是外面，然后我有个朋友就是他想离开那个 soccer field， 就打开那个 fence， 然后我也跟着他。但是他一出去，他就把那个门很大力就关在，在我前面就关了，因为他还以为就后面有人追着他。但是这个 fence 呢，就撞到我脸了，然后就把我的嘴唇就隔破了。然后我记得就是我当时就到医院，然后就要有 stitches。然后这个事情就是我记忆就是非常深刻，因为我从来就没有严重的受伤，就是我从来没有断过骨头，没有什么有什么就是严重的要住医院的什么。然后我这一次，然后我就很伤心，因为我就是我嘴唇就破了，然后就从来就不能恢复原来的样子了。但是我也学会就是以后也要小心一点。
谢谢大家刚才的分享，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 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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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七周年！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我们刚才聊到你印象最深的事情是哪件事情，因为什么让你印象比较深？那 Jess 你再来分享一下。
我的印象最深的事情也是一个 injury。我是大概七八岁左右的时候，我也有个弟弟，他那个时候他是大概一两岁，所以我大概七八岁的时候有一天晚上的时候，我拿了一个玻璃的杯子，坐在地上喝水。我的那个弟弟他很皮，说他那个时候那个他还很小，说我整天让他坐在我的背上，让他骑在我身上呢。所以我那天我坐在地上喝水的时候，我弟弟就觉得我让他坐在我的背上，所以他就到我后面去。坐在我脖子上了，因为那个时候我是拿那个玻璃杯子，所以他坐在我脖子上以后，那个玻璃杯子都碎了，所以有一些那个玻璃就进了我的脖子，所以我要到医院那边去，也要拿一些 stitches。
那我就是印象最深的事情，其实就是有很多，就其中有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妹妹。小时候比较小，然后他学会走路的时候也比较早，然后经常就是和我闹别扭。然后有一次在中国的时候，然后他拿着我的，就是也不是像那种电脑吧，也就是 iPad 之类的，但是就是比较旧了，也不结实了。然后他就拿着这个跑，因为我想要它，然后他就一直跑，然后我妈妈也看见了，然后他突然就停下了，然后他就突然把那个屏幕朝下，然后以他身高呱一扔，然后他那个屏幕就全碎掉了，然后就得去修，然后修了很久，但是那个 iPad 就是对我来说很重要的，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在那上面有很多很多东西，然后他修完了屏了以后，他就没有了，因为他这个有个地方他就坏了，所以这个事情对，就是这个印象比较深。那你们就是印象最深的节日是哪个节日？那你们都会干些什么？
我印象最深的节日是万圣节，因为那是我最喜欢的节日。一般我在那里，这个节日我自己做的事情也最多。我会就是通常像别人万圣节做的事情一样，我会装扮成其他人或者之类的，然后去跑堂。但是我为什么对这个印象最深呢？因为有一次我在网上买了一个特朗普面具，然后穿着去外面跑堂。然后别人看到的反应都特别奇怪，有的人看到我说，就是那种，我也忘了他具体说什么了，但是他说就是特朗普经常说的名言或者之类的，然后还有人 假装吓了一跳，像遇见了鬼似的，然后就跑远了。对，然后就是特别搞笑，我也对这个印象很深。
我印象最深的节日是中国的春节。就是很多，我觉得很多在中国长大的人也会这么想。那时候好多年前，我们每年到春节都会买很多很多鞭炮，然后烟火之类的，然后就特别好玩。在过年的时候，就是放鞭炮和烟火，不只是就是在晚上放会好看，还有很多好玩的。就是我们那时候小区里面下面有很多就是死掉的树，就是很多断木头，还有植被，还有一个小池塘，然后我们就会把那种小鞭炮，很多连在一起的那种小鞭炮拆开来，然后放在树底下，或者是放在那种木棍底下，然后把它嵌在木棍里面，然后更让它把木棍炸开，或者说是扔在水里，然后搞出来一个大水波之类的。就是这些都是那时候的一点就是小乐趣，然后记得很清楚。然后每到12点整的时候，就是新年那一刻，就会有很多人放那个很多烟火，然后晚上全都像照得像白天一样。当然也有很多污染，这就是为什么在近来几年上海不让任何时候放鞭炮了。然后就非常惨，在那之后过年的味道都意思就是意味都没了，然后就感觉非常不舒服，像没过一样就是。所以在我记忆最深的是在那条规则下来之前的春节。
那我记忆最深的节日当然也是中国的春节。就是说虽然说很多人可能在中国过过春节可能都会这么说，但是因为春节有很多不同的项目，而且时间比较长，所以就是说我做了一些事情我都印象很深。有一个事情就是吃年夜饭，这是基本上应该说所有人都会做的。那就是一般来说吃年夜饭的话不会到我们家里来，我们会请客，但一般会到外面去。然后我喜欢的是就是在我们家里面自己做自己的菜，然后把所有的亲戚都一起招到我们家里面。然后因为年夜饭的话一般来说不是我们请客，我记得我们请过一次，然后一般来说是其他亲戚请客。但是由于有其他的那些什么年初几的，也有时候我们也会去吃饭，那这时候基本上每年我们都会请人来吃一次。然后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放鞭炮。放鞭炮的话是一般来说就是过年的时候会偶尔听到几声鞭炮的声音，然后在那个12点的，就是新年的12点的这个时候，大概是大家都在看春晚，看好了时间，把他们倒计时，然后倒计时一叫到新年了，就会在我们住的地方的对面那个高架的地方传来鞭炮声，然后到窗口看看，全都是一个一个烟花。然后到那一天过掉之后，我们偶尔也会自己买鞭炮，然后在小区里面放。但是由于就是上海最近几年禁止放鞭炮了嘛，那这个项目就没有了。还有的话就是也让我印象非常深的，就是我们有一个习惯，就是我爸爸妈妈都禁止我熬夜，除了在大年夜那天晚上可以看春晚，然后看到12点以后再睡觉。然后这个的话也算是一年当中唯一一次机会，所以我也印象很深。
那我最有印象的日期，就是跟你一样，也是春晚。还有一个就是，这可能是我爸爸妈妈的生日吧。那春不是春晚啊，我刚说错了，春节。春节就是我几次就是我去了中国，然后就是美国这里就是很禁止放鞭炮，但是如果你去到中国那些郊区，它就有特别多的鞭炮卖，而且是很便宜。然后我记得就是我第一次放鞭炮，就是好像可能是12岁吧。然后我觉得就是那晚就很好玩，然后我都买了几百块钱的鞭炮来放。然后就是我到中国就是春节也可以吃到很多东西，好东西，好像就是开平那边有就是叫就是煎的豆腐，然后上面再放肉，好像叫什么豆腐饺是什么。然后好像有那些牛根还是什么，然后萝卜， 然后是我那些，我还有些印象的日期，就是我爸爸妈妈生日是，我爸爸妈妈生日是从小我都记住了。然后就我还记得有一次，就是为了我妈妈生日，我有一次，就是在学校来，我好像装病了，然后我就说我要回家。
那是我印象最深的节日，应该是万圣节。因为其他节日我们也 celebrate 的也那一般也不 celebrate， 看情况的。所以我那个比较喜欢万圣节，因为我们一般会在房子外面弄一些那 decorations， 我就觉得挺好玩的。也看其他房子怎么那怎么打扮的。
那我印象最深的节日其实是有两个的。那有就是我印象最深的节日是就是万圣节，就特别是2017年的万圣节，因为我们刚来这边，然后那天晚上，然后邻居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去，就是去他们就是向挨家挨户要糖，然后我就跟着去了。那时候不知道就是什么，就是去怎么去要，因为在国内的话，那万圣节那肯定就是学校组织，或者是就是在幼儿园的时候就去到几个人家里要糖，而且要到的很少。那这次就是我们大概2个多小时，然后就要到了特别大一袋子糖，所以就这个对我印象也比较深刻。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好像是2013年的春节吧，那时候那个我是就是那时候北京天气不好，其实就是然后生病了，然后那时候因为在医院里过的，然后那时候那个家长不可以就是进去探望，然后就比较孤独，但是那个医院他们给我们做了饺子，所以对这个对我印象比较深刻。那你最喜欢或者你最怀念的食物是什么？是谁做的？你为什么最喜欢？
我觉得我最喜欢的食物，应该虽然说是食物，但其实是水果，就是百香果，就是一般来说比较少见，在中国的话可以买到，但是在美国的话很少能买到，所以说我现在来美国之后我就没吃过，但是我在中国的时候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然后一天，我记得有一天我们家里买的太多了，就快要坏掉了，然后呢大概还剩下十二个左右吧，然后我和我妈妈就去看了，想看看哪些坏了哪些没坏，然后呢结果拆开来把没坏的全都吃掉。我记得那天晚上大概我一个晚上吃了大概7个，然后我就虽然说有些人认为很酸，但是我觉得不是特别酸。然后还有的话有关于这个食物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说我们去台湾，然后呢在一个自助餐店里面有可以随便拿多少这个，然后当时我还没有见过这个水果，然后呢我就觉得他感觉我不喜欢吃南瓜，然后我觉得他看上去很像南瓜，然后我就觉得他的味道大概也和南瓜差不多，然后我就拒绝吃。但是后来我发现他这么好吃，然后我就后悔了。然后之后呢我就非常喜欢吃这个食物，然后还有一次进货40个，然后我很快就吃掉了，就是我非常喜欢吃这个百香果。
我最有印象的食物应该有两个吧。第一个就是我爸爸做的，就是炖牛尾，就是牛的尾巴。然后就我记得小时候我都不太喜欢吃这个，因为我觉得可能它太麻烦吃了，因为它那个牛尾它很大部分都是骨头，你要在它周围就用筷子就是把那个肉都抠出来，然后就这个很难，然后很麻烦。但是我现在就越来越喜欢了，然后我爸爸，我们一有人就是过来，他会做给别人，然后，大家都喜欢吃这个。然后我这个爸爸不是顺着什么 recipe， 他都是靠自己的感觉，然后就自己做出来，然后这个就是很好吃的。还有呢，就是，我好像第3次到中国的时候，我就， 我的阿姨就做了，就是好像从超市里买来一些石榴给我吃，然后我美国从来没吃过这些石榴，因为我们这里就是，这个 climate 就是不适合长这些，然后在这边的又不新鲜，所以我家长都不买。但是我到中国吃的，就是我从来没有吃过，但是我第一次吃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然后我还以为还是它是梨还是什么东西，然后我就告诉我爸妈嘛，他说哦，这是石榴，我在美国也可以帮你买。然后我记得就是我第一次吃了，好像吃了三个，就是我觉得这个很好吃，然后就是没有吃过。
我最喜欢的食物是就是番茄，因为我觉得番茄非常好吃。但是我这是不是重点？重点是我最怀念的食物，我怀念很多食物了。但是我特别想说的一个是，我很怀念那时候中国的奶茶。虽然美国也可以买到奶茶，就是像珍珠奶茶或者是之类这种泡茶之类的各种茶，但是中国我特意指的是中国那时候，因为我在中国那时候住的附近有很多个奶茶店，然后我小学里的时候经常去买，然后他奶茶就是中国那个至少那一个店那附近几个店做的奶茶千变万化，你怎么想也不会想到他们是怎么做的，就是有普通奶茶，还有珍珠奶茶，然后还有里面加各种东西，比如说那种橘子或者说芦荟或者百香果。还有有的时候加冰激凌，反正就是有各种不一样的搭配，然后那种蜂蜜就各种东西，然后我尝过几种不同的，然后就是我也有喜欢的和不喜欢的，但是最让我怀念的原因是后来我家里就是家人发现它这个里面含有非常多的那种食品添加剂和就是非常不健康的东西，然后后来就吃的非常非常少，然后到最后几年干脆就一次都没有买，然后这让我非常怀念。但是我知道如果我要喝的话我也可以喝，但是在美国就已经没有这么多不同的选择。
我最喜欢吃的是中国我们以前住的地方旁边有一个小店，店里面卖的各种就是特别是夏天的时候他卖各种冷饮和之类的，并且我在其他的冷饮店并没有看到他这里面卖的冷饮，可能是他们自己独有的冷饮。有一种冷饮是我最喜欢吃的，叫芒椰爽，然后是就是芒果加椰子，然后就是既有椰子冰又有芒果那种冰沙，然后一层一层的，里面还有那种椰果粒。反正是很好吃，在夏天也吃起来很爽，因为这对爽。
那是我最喜欢的食物，就是蛋黄酥，那是因为我小时候从来没吃过，但是我大概就一两年前那左右，那个我的妈妈和她的朋友一起做了那一些。那我也帮他们做了，然后我吃了以后就很喜欢，因为那它又甜又那咸，所以我就特别喜欢吃这个蛋黄酥。
刚才大家聊得很开心，我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关注新移民的需要，
关注老移民的烦恼，
这里是少年人展示自我的舞台，
这里是家长们分享经历的地方。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回到西雅图少年说。那我们刚才聊到了你最喜欢或者你最怀念的食物是什么，是谁做的，是为什么最喜欢。那我最喜欢的食物其实也不能算是食物吧，就是像那种 就做饭的那种调味的那种东西，就是香菜。因为我们家也比较喜欢吃，然后我从小就开始一直吃。那个时候我一开始我小时候就是他们加什么我就吃什么，然后慢慢发现，哎，这个香菜也很好吃。是因为有一次我们回姥姥家，然后他种了一个，就是种了香菜，然后呢，然后就让我尝一尝，然后我就把它掰下来了，然后洗了洗就生吃了，然后就尝一尝，就发现特别好吃。那现在我吃饭的时候，就是不是像我妈炒菜的时候加香菜的时候，我就会帮她多切一点，然后多加一点，因为就是比较好吃。那我最怀念的食物是就像是在就是在姥姥家他们那边是有豆腐脑，然后他豆腐脑和就是它也不是甜的，然后也不是咸的，它是有一点点麻酱味在里面，也有一点卤在里面，然后比较嫩，然后特别好吃。因为我是从小吃到我离开老家，然后每次回去的时候都要吃，然后吃不够，所以我就比较怀念这个。那你们最喜欢或者是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游戏，但是是什么？那介绍一下它是什么样子的？你为什么最喜欢？是怎么样玩的？
那么我就不说电子游戏了，因为我最近一般不玩电子游戏。那我说的是，就是一个我不知道它中文名字应该怎么说吧，就是一个在美国很有名的游戏，大概规则就是，可能我们这些嘉宾也有人知道吧，就是有几个房间，然后还有人和武器，然后要从那些牌，有些牌代表武器人，有些牌代表房间，然后每个种类各抽出一张，然后每一个人你要去问别人，就是说的简单点，就是让别人给你看有没有，比如说有没有这个武器、这个人和这个房间的牌，如果别人有就得给你看，那就证明拿掉的三张牌不是这一张牌当中的，就是你就可以做下记录，别人给你看的就不是选中的那三张牌，因为别人有，那选中的牌自然就没有。然后你最后要比谁先推理出那三张被拿掉的牌是什么，然后谁先推理出谁就赢了。我比较喜欢这个游戏，虽然我一般不赢。
我最喜欢的游戏是一个中国很流行的游戏，它就叫绝地求生。我相信绝大部分人都听到过。我这个游戏我从来没有玩过任何一次。但是为什么我对这个印象最深呢？因为我爸妈不让我玩游戏，但是我却看这个游戏很有意思，并且学校里的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玩，然后我也特别想玩，但是我就是玩不了，所以我只好去看别人玩。然后我看了很多次以后，我也渐渐了解这个游戏怎么玩，并且我感觉它很好玩，我也就是印象很深刻。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游戏，就是那时候在中学里面嘛，绝对没有之一，就是《王者荣耀》。《王者荣耀》是让我非常印象深刻的一个游戏。为什么呢？就是就像刚才 David 说的，所有人都玩，然后我算是那时候玩的最少的一个人了。然后所有其他人整天下课，就是那时候中午我们就会轮流放哨，中午一堆人在教室里面等老师不在的时候，就拿起手机，然后在那里就是多人开黑开房间打游戏，然后就那个时候就是玩王者荣耀，然后每周会轮流请一个人在门口放哨，然后如果老师来了就请他来通知其他学生赶紧把手机放起来，然后老师就看不到，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得到了无比的快乐。但是就是那时候我不带手机去学校，所以一般我不在他们的行列里，不过我至少会看他们。然后还有让我对这游戏有一个很深的经历的是，就是之前我提到的毕业典礼。那时候毕业典礼我们很多人都在那打游戏，然后本来准备好有很多跳舞唱歌之类的这种才艺表演，然后其中一个表演是5v5王者荣耀开黑对决，然后我们班里有就是找了10个人，然后我 五个人一队，然后准备把所有手机全部连到大屏幕上，一起就是直播打一场。最后由于时间问题取消了，把时间让给了跳舞的女生。这实在是让我对这游戏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就是一个让我永远都没法弥补的一个遗憾。希望以后跟同学聚会的时候能够把这一场5v5补回来。
那让我最有印象的一个游戏，我有两个吧。第一个是一个电子游戏，我小时候呢，我爸爸妈妈就是没有给我买游戏，然后他们也不让我玩游戏，然后我只能就是跟就是我的就是我爸爸的妹妹我的姑姑，然后就是他家里，就是他们总是玩游戏的，所以因为他们那时候是很年轻，和我的 uncle 他的老公，然后他们家里有很多游戏，然后我经常去他们家里，然后他们会让我玩，然后其中一个游戏是在一个 Nintendo DS 上，然后这个游戏叫 Mario Kart， 然后我记得这个游戏就是我记得非常深刻，因为它很好玩，然后它里面你是一个人坐在一个车里面，然后你要一边跟人家赛车，一边也要捡到一些武器，然后可以就是比如说你可以把一个香蕉皮丢到你后面，然后如果人家撞到了，他们就会停，然后转几下，然后他可以继续。然后如果你就是扔了一个就是一个乌龟的乌龟的那个 tortoise shell， 你可以就是把人家就是打翻了，然后他们要停几秒钟才可以继续。然后这个游戏很好玩，你可以就是打人家，也可以就是赛车。好，我还有一个游戏呢，就是一个打牌的。中文叫锄大地吧，你们可能也听过。然后我这个锄大地呢，我其实很小已经开始玩了，可能我不知道7岁8岁就已经，可能6岁已经玩了。然后这个游戏就是我外公教我的，然后我一家人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们大都会玩这个游戏。然后这个游戏非常搞笑，因为有时候那个牌就是这么小，就是有个人就是全部都是很烂的牌，然后我们都会笑他，或者有时候有个人还以为他会赢了，但是果然就有个人还有个更厉害的牌子，然后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游戏，因为可以就让家庭一起玩。
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游戏是叫 Monopoly， 大部分的人应该听说过这个游戏。就是因为我小时候我的那个家长那个和那他们的朋友一般都会像看情况有那个有时候像每一两那三个多那个两三个多月开一个 party， 所以大人呢他们就在那边那个吃东西和那个说话，小孩子呢那个就会玩。因为那里大部分的小孩子都是男孩子，他们全天在那里打游戏和看电视，我觉得一点都没意思。所以我和我的朋友有时候会有一个小男孩跟我们一起玩，但是我们那个三个人一般会玩 Monopoly 就玩那两三个小时，因为我们没什么其他东西可以做。
那我其实也有就是两个就是最喜欢或者就是印象最深刻的。那我最喜欢的一个游戏，他们就叫是打鸭子，我也不知道怎么叫。这个游戏就是我从小学一年级，大概是六岁多的时候，然后玩到6年级，因为就是和同学一起玩嘛，然后他们每次都会去找老师去要那些沙包，但是有时候老师不给的时候，我们就会拿纸，然后做成一个就是很大很就是不是像很大嘛，就是比较沉的一球，然后去打。那这里面的鸭子也不是真正的鸭子，就是两个人站在大概就是有一半的篮球场这么大的地方，然后一人站一边，然后拿个沙包，然后来回打。如果中间站比较多的人，然后你要去躲那个沙包，如果那个沙包打到你了，然后你就要去一边站着，然后最后剩下的两个人，就是最后剩下的两个人，就是接下来的就是打，就是用沙包打那些人的人。那另外一个游戏其实和这个差不多，但是就是类似于 就是只是在六年级玩过的，就是叫一个叫躲避球，但就是在因为那时候我们然后学校有一个这样的比赛，然后所全年级的同学都在玩，然后我们也就是也去就像就是去借了一个球去玩，但是那个球就借了大概两周以后，然后老师就不借给我们了，然后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如果我们不练习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办法赢了这个比赛。那我就去买，就我在网上就买了一个球，然后带到学校去，然后最后本来就是玩挺好，然后过两周以后，然后老师就过来看，哎，这不是学校的球，这是你自己的球，但是学校里是不能带球的，然后就把这个球给我收走了，然后我们全班同学就去找那个老师，最后把那个球拿回来了。那最后我们也是因为这个球原因，我们也是没有打得很好，也就我们就差一点就赢了这个比赛，那最后只得了第二名。那你小时候就是最喜欢动画片或者是最喜欢的节目是什么？为什么喜欢？
我小时候的确是看动画片的，但是就是我小时候最喜欢哪个动画片我实在是不知道，因为我小时候看动画片都是那种专门给孩子看的，所以剧情都差不多，就是一个有几个英雄，然后还有几个坏人，然后这些英雄要去打坏人，然后最后然后坏人要欺负这些英雄，然后最后英雄把坏人打败了，就是这种差不多这种情节。然后我也不知道我小时候最喜欢的动画片是什么，然后现在看的一些不是真人演的动画片的话，都是一些就是处理过的，有时候可以和真正的看不出区别，那种也不算是动画片了吧，因为动画片就是那种有轮廓然后里面有颜色的，但是就是现在看的都是一些专门处理过的，那就不算了。小时候的话我也不知道我小时候最喜欢什么，但是我小时候的确是看过很多动画片的，只能这么说。
我小时候最喜欢的应该是就是猫和老鼠他们 Jerry 嘛，这个是一个就是很多小孩都喜欢的，我特别小的时候我就看这个，我也挺喜欢它里面的剧情，可能对我现在来看的话肯定是非常傻了，基本上是重复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一样的，就是猫要抓老鼠，结果老鼠用计谋把猫给震一下。但是我以前看这个猫和老鼠的时候，我都是想要猫赢的，我不想要老鼠赢，就是我更加想帮弱者，因为猫是弱者，老鼠是就是强者嘛，在这里面老鼠看起来好像比较聪明一点。
我小时候记得动画片叫Cars，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红色的车赛车，然后他就是要他总是比赛，他总是顾着比赛，但是有一次他耽误了，然后他就 lost 了，然后人家就教他，哦，就生活中不是总是要比赛，你也要就跟人家就是 have fun， 然后怎么样，但是我小时候没有想过这些，我就是大了然后看了第二遍才懂的。但是我这个小时候就让我就很喜欢车，然后我小时候会经常发出那些车的声音然后我的父母都觉得我很怪，但是就是到现在我都是很喜欢车，有可能就是为了因为就是我看了那部戏。
我小时候最喜欢看的动画片也是猫和老鼠。我小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喜欢，但是我记得的就是我小时候就觉得那个两个一个猫和一个老鼠两个都很傻，所以我就说，哎，你这个那个猫怎么这么傻，为什么你没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就觉得这件那动画片很傻，所以我才喜欢，所以就是我就可以 criticize 那个动画片。
我那个时候看的动画片也很少，但是就是我说的详细一点，那时候我最喜欢的一集《猫和老鼠》是，就是有一集有那个就是那个保姆还不知道什么的，就反正就是那个主人买了一只那个机器做的猫，然后后来那个猫就退役了，结果那机器猫就特别厉害，然后把老鼠搞得就是他怎么也进不了他的家，然后老鼠只要一过来就立刻被机器猫搞踢出去，然后他还会被他会烧老鼠，然后还有把老鼠用弹弓射到门外面去什么的，反正就是那一集是老鼠死的最惨的一集，于是我就特别喜欢。
那我小时候就是看过很多动画片，但是就是没有什么最喜欢的。那其中有一个我妈说我小时候最喜欢的就是小鲤鱼历险记，就是很老的一个片，然后还有天线宝宝，还有雪孩子，那这些都是也算比较老的。那我也不太清楚他讲了什么，因为是我妈妈告诉我，我对这个动画片也没有什么印象。那就是那我妈说他就是一只鲤鱼，然后就比较有意思嘛，就跟那种天线宝宝一样，就比较搞笑，然后去历险的故事。那你们最就是让你印象最深或者你最喜欢的东西是什么？
我最喜欢的一个物品就是我那个时候零花钱有很多零花钱，但是我妈却不让我用。然后虽然我那时候我有一个手机，但是那是我妈给我买的，而且我平常用的也不是特别特别多，所以我不能说是印象最深的物品。但是那时候我筹集了好多年的零花钱，然后买了一个大概700块钱，也是比较便宜的，但是对我来说已经很贵了，买了一个700块钱的一个平衡车，然后到现在还在中国放着。然后后来因为那时候小区，我就到楼下经常骑那个平衡车，然后去买东西或者说是出去吃饭，我也骑车这平衡车，特别好玩，然后对我来说是一个完全新的一个东西。然后我不仅是就是玩到了很多，我还学到了一个我学到了它很多原理之类的，这些我觉得我就是这那个东西不管是娱乐还是教育意义对我来说都很大。
我最喜欢的一个物品是我买的一个四轴飞行器遥控飞机，然后它上面还有一个就是照相机，可以录像。然后我用手机或者是遥控器操控它，然后还可以录下它在空中飞的录像。我就用这个拍到了很多好玩的录像，还就是可以拍到从高空或者是从我站不到的地方拍到的景观都可以看到。我妈妈也特别喜欢这个，因为可以拍到很多就是一般拍不到的景观，因为我妈妈特别喜欢拍照。
那我最喜欢的东西是一个我记得应该是以前我某一个生日得到的一个乐高做的冰雪奇缘的城堡。然后虽然说就是那个城堡是一个蓝色的，就是像是一个就是冰雪奇缘里面他在那个雪山上造的那个城堡的一个改编的一个东西。然后呢我搭出来之后非常好看，我非常喜欢，但是后来他被摔了一次，但摔了之后摔的碎片满地，我又搭了一次，但搭完了之后没过几天又被摔了一次，这一次摔了之后这些片片都不齐了，然后我也怎么样找都找不到，我只好把剩下那些片片收集起来，我就没有再把它搭起来过。虽然说我在我10岁生日的时候又拿到了另外一个，就是另外一个的话，是稍微按照照理来说应该是稍微更加好看一点，更加复杂，然后是就是一个正常的城堡，也是冰雪奇缘的了。然后但是那个的话，我虽然说现在片片可能少了一两片吧，但是我印象更深的是之前的那一个，因为之前那一个可能是以前我动手能力不是那么强，反正我花了不少时间才搭好，然后而且再加上被摔过几次，所以我就印象很深。
谢谢大家今晚的分享，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